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在上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讲到耶路撒冷如何得到拯救，以及神怎么样对付在这段期间所遇到的威胁和亵渎。这次查克老师将分析重建圣殿的动机，也会探讨有关约西亚如何带领百姓跟随神。但最终神的怒气仍旧向犹大发作。好，请翻到列王记下第22章第1节，查克老师要讲的题目是重建圣殿。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再次来查考他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下。列王记下22章第1和第2节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关于这一点呢，你可以研读耶利米书中的预言，因为这时耶利米开始说预言。从属灵的改革来说呢，约西亚是个好王，但是这个时候呢，在马拿西的带领下，百姓变得非常败坏。尽管重生运动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非常盛行，但是百姓心里并没有真正的重生，没有真实的经历。这样圣殿里一下子呢再次挤满了人，上圣殿成了当时很时髦的事。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殿门口，当人进出时传话说，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啊，那是谎言，是虚假的，他们不是真的侍奉神。当然耶利米因着神吩咐他说预言而惹了许多麻烦，他被投进地牢中，关在监狱里吃尽了苦头。但这是耶利米开始说预言的时期，他呢一共经历了4个王，直到王国时期。耶利米先向约西亚王说预言，然后向约哈斯、约雅敬和约雅金还有西底家说预言，但是耶利米书没有提到约雅金，因为他作王的时间呢太短了。这就是耶利米先知说预言的时期。你去读耶利米书，回想这个时期的历史呢，就更能明白耶利米书了。如果你读耶利米书所提供的注释，对照这段时间的历史，就能更了解这段历史了。读圣经呢，是要兼收并蓄的，积累相关的圣经知识，就能够加增对圣经的认识了。把这些像啊拼图般的片面知识逐渐的拼凑起来，就会看到一幅完整的画面，你呢就能够更加真正明白圣经。如果你只看到一小片的拼图，你就会说，哎呀，我不知道这一小片到底摆在哪里啊，它是怎么能拼进去的，形状这么奇怪，颜色也奇怪呀，你就一直研究它，过了很久呢还是弄不懂应该摆在哪里。但是当你开始把这些小图片摆在一起，把它们连起来了，拼图上的脸和所有的景物开始成型了，你就是哦，你瞧，原来是这样的。于是呢这个图画就开始呈现出来了。 但是你得着手拼凑这些碎片。所以呢，当你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就要把那段历史呢摆回它原来的位置，或者要跳到前面去。如果你这个星期读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肯定呢对你有益无害。这个礼拜如果你用平常看报纸的时间来阅读，就可以把这两卷书啊读完了。你每天从报纸上读到的消息带来的呢，不过是深深的沮丧、失望和无助，因为你看到这个世界乱七八糟。但是如果你读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你却会得到盼望。你会发现，就算在黑暗中，神仍在那里工作，神呢仍然在工作，而且呢神还应许在黑暗的尽头必现光明。好了，约西亚开始掌权，着手改革，重建圣殿。当然马拿西在位的时候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现在呢他们把所有的祭坛都搬回院子里和圣殿里去，拆毁拜偶像的东西，并且开始呢洁净圣殿。他们把奉献给圣殿的钱用来修理耶和华的殿破损的地方。在整修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了一本耶和华的律法书，那时候律法已经遗失很久了，以色列民甚至不知道耶和华的律法。有人呢发现了一本耶和华的律法书之后呢，就交给祭司，祭司呢开始读这个书。读完之后呢，他们才发现啊，我们并没有好好的遵守神的律法呀。列王记下22章11和13节，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他们就去问女先知户勒大，她正与一群先知在一起呢。15到20节说，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呢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你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约西亚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在神面前哭泣，这是真正的悔改。神啊，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的祖先做了什么呢？借着先知户勒大求问神，他就得到这个信息，国家就快要灭亡了。但是呢，不会在他做王的时候发生。因此呢，他召集所有的百姓，将耶和华的律法书读给他们听。列王记下23章第3节说，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着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着约， 约西亚王站在那里，心中说：神啊，我要遵守你的话，我要跟随你，我要服侍你。他向神献上自己，这是多美的情景啊！百姓与王同心遵守着约。第四节，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位巴利和亚舍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把他们埋在那里。他们把秋坛敬拜偶像的地方全都拆毁，又上到伯特利去，把耶罗波安在北国所设的祭坛也拆毁了。他们打碎祭坛，还把曾陷在坛上的死人骨头从坟墓里挖出来烧了。我们回顾一下数百年前啊，当耶罗波安做北国以色列君王的时候，他在伯特利建立着坛，在这个坛啊献祭。你一定记得这个故事啊，有一位年轻的先知从犹大来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耶罗波安听见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哎，他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耶罗波安对先知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呢，先知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呢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你记得吗？耶罗波安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先知对王说：你就是把你一半的宫殿都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说完了，他就离开了。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回家说：哎，父亲啊，有位从犹大来的年轻先知啊，他向王喊叫，王啊伸出手叫人来捉他，没想到王的手就枯干了。他祷告之后呢，手就又好了。父亲问说：他从哪条路上去了呢？啊，他往那边去了。父亲说：你们为我备驴。他骑上驴去追赶那位年轻先知。那人呢坐在树底下，就问：你是谁呀？是那位年轻的先知吗？他说：是啊。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喝点水。他说：不，耶和华嘱咐我不可在这个地方同你回家吃饭喝水，要赶紧的回家，也不要打原路回去。老先知说：哎，我也是先知啊，耶和华吩咐我把你带回家，要请你到我家去吃饭喝水。年轻先知听见老人这么说呢，又因为尊敬老人家的原因吧，他就同老先知回去了。当他在老先知家里吃饭喝水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老先知。老先知呢咒骂年轻先知说：因为你违背耶和华的话，你就回不了家，你要在半路死去。那个年轻先知离开了，在路上呢有一头狮子攻击他，把他咬死了。年轻先知被杀害的消息传回老先知的耳中，他们说耶和华的话应验了，他不能平安地回到家里。老先知呢就去到那里，看见他的尸体倒在路上，驴和狮子呢站在尸体旁边，狮子呢却没有吃他，也没有撕裂他，那匹驴子呢也在那里走来走去。老先知呢就把他的尸体呢驮在驴上带回去埋葬了。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吗？在这里呢向着坛呼叫的呢就是这位年轻的先知。当约西亚在拆毁祭坛烧毁他们的时候呢，看到了那些个坟墓，就把骨头拿出来烧了。这是个彻底毁坏祭坛、藐视祭坛的方法，这样呢 预言也就应验了。之后呢，他们看见另外一座坟，约西亚就问，哎，这个墓碑上写着什么呢？有人说，哦，这是那像谈呼叫的年轻先知的墓碑。约西亚说，哎，不要挪移他的骸骨，让他留在那里。我们回顾了这位年轻先知的预言，在这里呢，我们又读到有关于他的事迹。这个年轻先知的事迹呢，记载在《列王记上》13章，你可以去读一读。好了，《列王记下》的23章第15和16节说，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住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舍拉。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约西亚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当然了，他们已经有好久没有守这个圣日节期了。现在的逾越节快要到了，所以他们过了一次盛大的逾越节。在历代之下，我们会看得更详细的记载。这个盛大的逾越节是约西亚举办的。在本章的28节，记载了约西亚的死，以及埃及怎么样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而来到了米基多。埃及王在米基多杀了约西亚，约西亚的臣仆用车把他的尸首送回耶路撒冷，他被埋葬了。第31和32节，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哈穆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法老把约哈斯囚禁起来，实际上呢，就是废掉他。又罚以色列地的百姓金子和银子，然后法老立约雅敬作王，把他当成傀儡国王。他要每年进贡金银给法老王，那是法老下的命令。约雅敬登基时年25岁，作王11年。那时耶利米针对百姓的罪大声疾呼。现在呢，约雅敬决定反叛，要背叛法老了。列王记下24章第2节说，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时呢，同样的事又在以色列发生。当国家表现软弱的时候，其他国家就来攻击他。一个国家表现出软弱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呢，就会鼓励别国来攻击你。约雅敬死后，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作王。约雅金作王期间，尼布甲尼撒入侵，征服了耶路撒冷，掳掠了上万名百姓到巴比伦去。到了这里呢，你可以读一读但以理书，因为但以理在这上万名俘虏当中，他呢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以色列人。他在巴比伦学校接受了教育，好让他呢能在王宫里面服侍尼布甲尼撒。后来呢，他在巴比伦成了很重要的政治人物，更成为其后呢，马代波斯王朝中的重要的领袖。这些事迹呢，把我们带到了但以理书。我们要开始谈到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这位先知。巴比伦王立西底家为王，当时他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背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第二次率军来围攻耶路撒冷，城墙被攻破，他拆毁耶路撒冷城墙，用火 焚烧耶和华的殿和耶路撒冷的房屋，也烧了皇宫。就在巴比伦人来围攻之前，西底家和一批人呢漏也逃走了，他们从其中的一个城门呢逃跑，往那个旷野方向跑去。但是巴比伦军队追赶他们，最后呢在耶利哥附近啊追上了。他们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把他带到了巴比伦去。西底家死在巴比伦。在耶利米书32章就有一个关于西底家的有趣的预言，讲到他将会怎么样被带到巴比伦，暗示呢他会成为瞎子。所以呢耶利米的预言呢应验了。巴比伦人留下了最穷的百姓，使得他们可以修理葡萄园啊等等，其他的呢或者被掳走，或者就被杀害了。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来管理那地。但是呢过了不久，有些人呢反叛基大利，杀了他。但是呢又怕巴比伦王，因为他们知道尼布甲尼撒听到了这个消息呢会再派兵来攻打他们的，要把他们除灭。于是呢那些剩余的百姓都逃到了埃及去了。所以你看到这是犹大的败亡。一个一度曾经强大的国家，一个曾经认识神的大能的国家，一个由神所创立的国家，就这样败亡了。只要这个国以神为中心，他们就强盛，他们就打胜仗。一旦他们背弃神，离开神，就会被仇敌打败，甚至于亡国。耶利米预言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70年。读到了这段时期的历史啊，你真的该看一看耶利米书。当然现在你读到巴比伦被掳的日子，你也可以读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这几卷书呢为这段时期的历史呢提供了很丰富的背景资料。下一次节目呢我们要开始研读历代志，就是有关犹大诸王的记载。你记得吧，从撒母耳记上到现在，我们是不断的读到谁剩余的事呢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我们呢没有以色列诸王记，所以呢你会读到更多关于犹大列王的详细记录。好了，你的功课呢就是开始读历代志上这卷书。请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像约西亚那样与神立约，跟随神，听从神，在一切所说的所行的事上都侍奉他，那是何等荣耀啊。查克老师，下次咱们就看完列王记下，然后进入历代志上下。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一点指引，让我们知道这两卷书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教导呢？
实际上我们进入历代志上下就会读到列王的事迹，所以我们读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大致上呢都是在重复同一段的历史。这些书卷记录了那段时期的君王事迹，所以呢有些事迹呢并没有在较早的历史书卷中提到过。
谢谢查克老师，下回我们将结束列王记下， 我们要看到神对犹大的审判终于来临，神的子民堕落和圣殿被毁要带给我们什么警醒？请您密切关注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